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立陶宛乘风向标，北约对中共转强硬，要求加入欧盟；土耳其同意尽快通过瑞典入北约；中共破惯例；汪文斌罕见承认秦刚健康出问题；林志玲未来会翻演艺圈，丈夫话佢想多啲留喺屋企。家人被国安带走，罗冠聪回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立陶宛乘风向标，北约对中共转强硬。北约在11至12号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峰会，主办国立陶宛5号公布一份印太战略，在欧洲国家中罕见严厉对中共提出一系列批评，甚至明确划出红线。他的强硬立场被认为可能成为北约未来政策走向的一个风向标。据美国之音报道，立陶宛议会议员马律德基斯说，我们已经看到北约对中共越来越关注，而立陶宛的战略将为其他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可利用的立场。在北约机制中推动这个战略的立场将变得更容易，因为好像美国这样的成员国理解并支持我们的印太战略。北约在去年峰会上发布的战略概念中，首次将中共描述为对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有迹象显示中共可能继续成为今年峰会重点议题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里世界之家全球秩序项目经理沙特克对美国之音说，立陶宛在北约峰会之前发布这份文件的时机非常耐人寻味，显然中共的议题将成为和其他北约成员讨论的话题之一。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专案研究员雷诺兹亦说，立陶宛这个时候发表印太战略不是巧合，立陶宛一直在度同美国增强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在立陶宛公布印太战略同一日，英国和波兰签署2030战略伙伴联合宣言，其中指出两国认识到中共所带来的系统性挑战和它日益专断的国际主张。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就在题为《北约包藏的对华祸心》被立陶宛提前暴露了的社评中说，立陶宛和其他几个北约成员国在涉台方向上有所联动，而且在大变局之下，立陶宛的激进对外政策有一定代表性。尽管中共议题在北约国家中有广泛共识，但分析人士亦说，目前并不清楚立陶宛的中国立场可以在几大程度上获得其他国家认同。曾任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副主任的沙特克认为，欧洲较大的国家可能会对立陶宛立场有所保留，例如法国和德国。他说，可能是这份立陶宛战略文件和北约设立东京办事处的日程有关。立陶宛在2021年率先退出中共主导的中国中东欧国家17+合作机制，之后又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以台湾之名设立代表处，成为第一个在中国邦交国境内使用台湾名称的外交机构。随着亚太地区经济和战略地位迅速提升，好多国家近年来都发布了自家的印太战略，但相比之下，立陶宛上个礼拜的战略声明在中共问题上措辞就罕见强硬。立陶宛这份为了一个安全、有韧性和繁荣的未来的战略文件，从乌克兰战争到台湾、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和中共的贸易政策等，对中共进行了几乎是全方位直言不讳的抨击，指中共在人权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政策等，对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构成重大挑战。 相比之下，欧盟的印太政策性文件表示严重关注印太地区安全，同时都避免直接提到中共。在极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这份只是十几页的文件中还十几次提到台湾和台湾海峡，强调军事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或者使用武力或威胁改变台湾海峡地区现状，这些都是红线。亚洲问题专家沙特克说，立陶宛是第一个发布以台湾为中心的文件的国家，立陶宛人口只是200多万，面积列在世界第120之外。沙特克认为，就印太战略来讲，相较于美日韩等很多国家类似的战略声明，位于波罗的海的立陶宛人口较细，发表这样的战略文件做法非常独特。随着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迅速蔓延到地缘政治领域，经济胁迫被认为是中共越来越令人生畏的外交工具。立陶宛自2021年初宣布以台湾为名设立经贸代表处以来，沙特克指中共对立陶宛采取了对其他国家从未采取过的惩罚措施，但几年来立陶宛似乎丝毫没有屈服。除了立陶宛和中国贸易往来只是占立陶宛全部经济的 1.5% 之外，盟国伸出援手令它大幅降低了损失，台湾、欧盟和美国都向立陶宛企业提供了支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雷诺兹说，中共对立陶宛的霸凌行为不单止没有奏效，反而加速了欧盟采取反胁迫措施的过程。该中心一份报告发现，中共的经济胁迫通常不会为目标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报告说，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中共惩罚的影响似乎往往微不足道，这个部分是因为中共不想自己承担巨大成本。要求加入欧盟，土耳其同意尽快通过瑞典入北约。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土耳其终于同意将瑞典加入北约案尽快送交议会通过。据了解，土耳其以要求盟国支持土国加入欧盟为条件，交换同意将瑞典加入北约案尽快送交议会通过。据美国之音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10号会谈后宣布这个消息。自去年以来，瑞典加入北约一直受到土耳其反对。斯托尔滕贝格告诉记者，这个是历史性的一日。当日较早时，北约希望公开展示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埃尔多安就说，除非北约的欧洲成员为土耳其加入欧盟铺平道路，否则他将阻止瑞典加入北约。埃尔多安这个意外宣布，为瑞典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的申请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北约在11号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两日峰会，埃尔多安首先会见了克里斯特森，中断会晤后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单独会议。米歇尔在推特上说，他和埃尔多安探索了未来的机会，将合作带回最前沿。他说，已责成欧盟委员会起草一份报告，以其以战略性和前瞻性方式进行。土耳其是加入欧盟的候选国，但由于埃尔多安执政期间民主倒退，对法治和侵犯人权的担忧，以及和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的争端等原因， 佢嘅成员资格谈判自2018年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埃尔多安嘅新要求系第一次将土耳其加入欧盟嘅图谋，同瑞典成为北约成员国嘅努力联系起嚟。埃尔多安前往北约峰会前话俾记者知，土耳其已喺欧盟门口等咗50多年，几乎所有北约成员国而家都系欧盟成员国。较早时，土耳其方面话，埃尔多安9号在电话中话俾美国总统拜登知，希望北约领导人发出明确强烈信息，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不过白宫公布的双方通话记录就没有提到相关问题。之前土耳其迟迟未批准瑞典加入北约，话斯德哥尔摩政府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打擊庫爾德武裝分子和其他團體，拖延策略激嬲北約盟國。中共破慣例，汪文斌罕見承認秦剛健康出問題。中共外交部長秦剛已經半個幾月冇露面，中共罕見公布佢嘅健康出問題，將由王毅代表出席東盟外長會議。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喺11号例行嘅新聞發布會上告知話，中共外辦主任王毅將出席喺雅加達舉行嘅東盟外長會議。话秦刚因健康原因无法出席今次东盟部长级会议，但汪文斌冇对秦刚嘅病作出详细说明。较早时，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援引消息话，秦刚身体出现健康问题，而喺7月7号，汪文斌却话冇听过。而在之前，中共仲緊急取消了歐盟一位官員和秦剛的會晤，原定在7月5号訪問北京的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兼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臨行前兩日突然被通知會議不再可能舉行。秦剛臨時取消的活動不單止是和歐盟外長會見，Political 報導援引一位北京外交官說，在6月下旬，秦剛仲突然臨時取消和歐盟駐華大使的午餐會。而按之前中共外交部公布的行程，在9号秦剛仲缺席和所羅門群島總理的會晤。秦剛現年57歲，去年12月接替王毅出任中共外交部長，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6月25日在北京，而在之前他會見了斯里蘭卡、俄羅斯和越南官員。按照中共報喪不報病的一貫做法，秦剛的健康問題恐怕不是之前傳聞感染了中共病毒，因為中共病毒感染後通常大概1个星期可以轉陰，但秦剛已超過半個月沒露面了，他的健康問題恐怕較嚴重。林志玲未來翻演藝圈，丈夫說他想多些留在家。台灣第一名模林志玲和日本放浪兄弟成員黑澤良平在2019年結婚，去年迎來仔仔出世。近年鮮少公開露面的她，較早時在節目中透露，就算細路大了，她都不會重返演藝圈。對此，丈夫黑澤良平在8号證實，她希望多些留在家。48岁的林志玲上个月作客蔡康永主持的节目《众星》，被问到孩子长大后考虑重返演艺圈，她坚定地摇头说不会，但说自己希望还是大家心中的志玲姐姐。林志玲还感性地说，她希望留在大家心目中的是那个永远不会老的志玲姐姐，希望不是白发，而是有黑发、有温度、带着微笑的我。又透露未来应该只是会为慈善才会在活动中露面。 如果是要比较美丽的这件事，又或如果是要比较美丽这件事，应该就不会。黑泽良平出席台北电影奖颁奖典礼，受访时被问到若制作电影会不会找老婆林志玲出演，有没有看过太太的作品，他就笑话当然看过志玲的电影，他希望多些留在屋企，要看适合的机会，与其说找他来演，不如一起制作台日合作的电影。家人被国安带走，罗冠聪回应，香港警方国安处早前悬红100万通缉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等8名在海外港人。在11号朝早，罗冠聪在香港的父母和兄长3人被国安处带走问话，录取口供后获准离开，目前没有人被捕。据港媒报道，在11号清晨6点几，一批便衣探员兵分两路，到东涌一个屋邨两个单位内调查几个钟头，其中一个单位是罗冠聪旧居，他的妈妈和兄长住在上址，另一单位则是他爸爸的居所。据了解，国安处人员带走罗冠聪的父母和兄长3人问话和录取口供，调查3人是不是罗冠聪在香港的代理人，以及有没有向罗提供经济援助。3人后来获准离开，行动中没有任何人被捕。相隔几个钟头后，李家超出席行会会议前见记者那阵话，会终身追捕8名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海外港人，又说目前警方已收到一些资料，强调会继续穷追猛打，执法必严。罗冠聪在12号凌晨在脸书贴文回应说，就近日香港警方一系列行动，我可以肯定地说，相关人士和我完全没有金钱往来，我的工作和他们无关，协助一说纯属无稽。网民纷纷在贴文下留言，对罗冠聪表示声援，又为他家人祈祷。亦有不少网民批评港府是想利用旁人迫使就范，还衰过黑社会。时评员桑普11号对自由亚洲说，港府此举目的是作出恐吓，制造寒蝉效应，令在海外的相关人士噤声，而先向罗冠聪开刀，是因为他身上带有香港民主自由的光环，希望可以让他消灭。桑普又说，今次牵涉民主派人士家人，可见对涉嫌违反国安法的人士，当局已开始所谓株连九族，行为卑劣。翻查资料，早在2020年7月31号，罗冠聪就曾在脸书贴文回应被国安法通缉，他当时表示，离港后已没有联络我的亲人，在这里亦正式和他们断绝关系，不再往来。同时又说，所有在海外的倡议工作都是以个人身份进行，没有和任何人有政治联系，亦没有受薪或收受任何利益做我的倡议工作。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